1-16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可以翻到旧约部分的608页。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119篇1-16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于羞愧。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读经到此。
感谢神，今天晚上的崇拜当中，我们邀请到陈牧师在我们当中讲到，还要跟我们分享的是爱慕神的话第二讲，我们请陈牧师。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晚上我们是讲爱慕你的话的第二讲，你听过第一讲了没有？哎呦，你几时讲第一讲你们记得吗？上个礼拜？上个月？两个月前？几时啊？对了，几时我讲第一讲记得吗？2015年1月。哇，8个月前啊，时间多么快，感谢主保守我们9个月还在。那么呢今天晚上我们思想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基督教的整个信仰就是在这一本的圣经的里面。我们当中如果一些新来的朋友你没有一本圣经，我盼望你能够买一本圣经。那你觉得买圣经很贵的话，来找我，我送你一本圣经。我想如果一生的当中你没有读过上帝的话，即使你把世界所有的书都读完而没有读这本圣经的话，你到最后你会发现到我们的一生是非常的遗憾。很多的人在一生的当中读了这本圣经，到年老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文豪，他到年老的时候要离开世界，他就躺在那个地方，他是一个文豪，他读过很多很多本书，我等到临终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跟他的这个家里的这一个仆人说，把那本书拿来，把那一本书拿来。那个仆人说，你有这么多本书，到底是哪一本书呢？把那一本书拿来，就是这一本圣经。所以亲爱的朋友，把这本，你如果能够的话，自己买一本圣经，好好读这一本圣经，因为其中有生命之道。很多人以为这本圣经跟其他的经书是一样，那你读一读，认真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本书超越世上所有的书。自从这一个印刷机这一个发明之后，在世界里面最畅销的书就不过是这一本圣经，到今天仍然是如此。很多人以为有时候世界上一些书哇轰动一时一下子就过去了，我圣经到今天是翻译成最多的这个语言的一本书，到今天这本圣经基督教的圣经仍然是世界里面最畅销的书，到今天有很多人为做这一本圣经你能愿意来这一个冒生命的危险到一些的地方把圣经来传开。曾经有一度，亲爱的同胞，我们这里有很多中国同胞，曾经有一度圣经在中国是一个禁书，是不可以用的。我竟然有很多人因为爱中国的同胞，愿意冒着危险把圣经送到很多基督徒的这一些的手上。 当他们拿到这本圣经的时候，他们的眼泪全部掉下来。有些人他们到了一个乡村，到了非洲的一个乡村，那个地方很少书。我当一个宣教士把一本圣经放在一个人的手里面的时候，他第二天再回来的时候，看见这本圣经剩下差不多几页罢了。一本圣经为什么一天里面就剩下几页？到底其他的圣经跑去哪里？那个宣教士问他，很生气，我昨天刚刚给你一本圣经，为什么今天来的时候剩下几页？他说，你不是说圣经很重要吗？他说，圣经很重要，那么为什么你把它撕掉，剩下几页？你的圣经很重要，我全村没有圣经，我撕下来一人分一面，一人分一页，一人分一页。弟兄姐妹朋友们，你读过这一本圣经吗？如果没有，今天晚上这里没有卖圣经啊，没有，跟着牧师说，牧师我要买一本圣经。我们自己能够买的话，你就会珍惜。有时候我们人家送给我们东西，我们没有什么珍惜，你自己买，因为痛了，所以必须要读了，所以呢，自己花一点钱买一本圣经，读读这本圣经。虽然开始读的时候很多事情你不明白，但是你读的时候你忍耐读，你把这本圣经从创世纪第一面读到最后一面的时候，你认真客观的读这本圣经，要改变很多人的生命。当我们说这本圣经是我们基督教的整个生活跟信仰最高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就知道基督徒今天的整个信仰的这一个根基就回到这本圣经。那么这本圣经就描述或者就定下我们的整个信仰的这一个观点。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你要知道是可信或者不可信，你回到这一本圣经的里面。而且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知道这本圣经是我们信仰跟生活最高的标准的时候，我们的生活里面如果碰见什么问题，我们都回到这一本圣经。这是我们每一次在生活中在操练的一件事情。今天我碰见一些不公义的事情，我怎么办？我仍然要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吗？还是回到圣经？到底圣经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教导我们？今天我要选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到底要选怎么样的工作？你回到圣经，圣经有原则给我们。今天我要这一个结婚了，我跟我的配偶怎么样来过婚姻的生活？你回到这本圣经，这本圣经能够给我们婚姻的指南。今天我们要教养孩子，我们要怎么样教养孩子？你回到这本圣经。这本圣经能够给我们教养孩子，从小让他们就知道当行的路也是一生到老不会离开。所以爱慕上帝的话，那么呢，在上帝的话里面，神就特别在诗篇119篇呢，把这一个119篇总共176节，是圣经里面的这一个1189章里面最长的一章。那所以这个诗篇119篇呢，总共有176节，它分成这个22段，每一段有8节，所以22乘8就是176。为什么这样的安排呢？那原来当着我们的圣经是华语圣经，我原来当时诗人所写的时候是用希伯来文而写。当他用希伯来文而写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这22段原来就是22个希伯来的字母，这个叫做字母的这个诗篇。等于说前面的第八节我们用比较能够明白的，我们这一个我们英文的 ABC， 所以等于说前面的这个第八节全部开始都是 AAAAA， 第二段的八节是 BBBBB， 明白吗？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到了最后一段就是 ZZZZ， 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是字母篇，这是他们写诗的这一个很重要或者很奇妙的一个特点。所以等于说这个诗篇119篇每一节都有谈到上帝的话。刚才我们的姐妹帮我们读，有时候他形容神的话为律法，有时候形容为法度，有上帝的话是道，上帝的话是训词，上帝的话是律例，上帝的话是命令，上帝的话是判语，上帝的话是典章。所以119篇每一节里面都把上帝的话用不同的这一个词汇来形容到底上帝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所扮演的那个重要的角色。所以你就知道今天我们常常来到这个地方做什么，我们来这里听神的话。每天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你回家你把圣经打开做什么？读上帝的话。为什么？因为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今天我们就知道了，当我们说这119篇是这一个字母篇的时候，其实也正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当我们说这是 A 到 Z 的这一个这个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 A 到 Z， 等于说圣经就足够让我们在整个生命的当中，一生的里面，足够让我们能够行出其中的真理。对，今天我们在生活中碰见什么困难，你回到生命之道。那刚才我们有读很可惜119篇，其实诗篇总共150篇的诗篇，每一首诗都可以唱的，只不过我们不会希伯来原而且我们也失去那个调。不过有些人呢就把一些的音乐放在诗篇，比如说诗篇23篇也好，反正就把一些的音乐放在这个诗篇的里面，所以可以唱。那么呢诗篇119篇，我在想当时他们唱怎么样唱，176节用多久来唱，你想过吗？单单读的话有没有弟兄姐妹曾试过从第一节读到176节用多少时间？不要速读了，就是好像报告新闻的那一个怎么样说那一个速度来读的话，我想最少都需要差不多20到30分钟。他们唱多久？哇，唱有时候会拉有延音啊，有唱有短，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来学唱一节119篇一节，我几秒钟就可以唱完了。11节119篇的11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会唱吗？会。有谁不会唱的？大家没有举手，大家都会唱有没有人不会唱的？有勇敢举手了，不然等下我叫你起来唱，你说我不会唱。我们学唱，今晚就把这首诗歌带回去好不好？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我送你这首诗歌用苏祖阳牧师所写的这个调，懂吗？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你会唱，你就会背这个经节的十一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再来，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很好，再来。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弟兄会吗？不要看圣经了，背起来了好不好？你们是背经专家嘛，每一周都在背的啊。弟兄预备来。我将你的话好吗？再来。我将你的话弟兄，你们说好吗？姐妹说不好，来听听姐妹，来姐妹唱。我讲你的话，弟兄好吗？好啊，到最后一次，我想大家会背了。来，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把这首歌，把神的话放在心里，我免得我们得罪上帝。一个人一生有神的话，他所走的路是蒙福的道路。为什么我们要渴慕上帝的话？到底为什么神的话这么重要？上一次九个月前我们说，因为第一，神的话是蒙福的管道，我们温习一下。所以第二节就告诉我们，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有福有福，当你读诗篇第一篇的时候，他说这一个，当我们日夜这一个默想神的话的时候，思想上帝的话，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就看见这诗篇一开始的时候，如果说是我们一生的道路，150篇，你可以把它形容成好像一个人的一生的道路。人的一生的道路开始需要什么？需要神的福气。神的福气从哪里来？不是随便贴一个福字在你的这一个门口就得到福气了，不是把这一个一些的以为是福气的这些的东西挂在你的身上，戴在你身上就有福气，不是了。 当我诗篇告诉我们，你回到神的话，昼夜思想，遵行神的道，这人变为有福。神的道是福气的管道。为什么？因为从上帝的话，我们认识到生命的道路，生命之道。在这个讲台有这四个字，记住，我们知道到底要怎么样走生命的道路，唯有上帝的道能够给一个人真正懂得怎么样走生命之道。不但如此，我们能够得到什么福气？因为从上帝的话，我们借着神的道，我们可以认识上帝。主耶稣在地面上他说过一句话，你们查考圣经，这圣经是讲到我，原来在神的道里面就是永生。在借着上帝的道，我们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当人犯罪之后，我们人怎么样能够得到，在这里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人没有办法，但是感谢赞美上帝，你回到圣经，圣经就把通往上帝的这个道路来告诉我们。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他，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回到上帝那一个地方去。所以我们可感谢赞美上帝，为什么神的道是福气的管道？因为从中我们能够得到得救的福气。今天人怎么样得救？不是借助善行，不是借助宗教，不是借助我们能够一些的经历。人能够得救，因为有上帝的道，那么借助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感动，圣灵借助上帝的道在我们的心中感动，使我们听见神的道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耶稣，我们信耶稣罪得以赦免，这个是福气。一个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亲爱的朋友，是的，读书重要，工作重要，家庭重要，但是这不过也是一百几十年。在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问，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了没有？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这个罪没有得到赦免，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要面对上帝对我们的罪的审判。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但是感谢上帝，上帝的道就把这福气的管道、福气的道路指示我们。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就在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死了，流出他的宝血，也是我们信耶稣罪得到赦免。为什么我们知道？不是我们牧师发明出来的。为什么我们知道？不是做梦得到的。我们知道，因为这是上帝的话记录告诉我们的，所以其中就有永生。所以神的道重要，因为这是福气的管道。上一次我们也说，神的话所以我重要，因为这是圣洁的途径。我们人需要圣洁，人怎么样得到圣洁？特别在今天一个污秽、弯曲、黑暗的时代，很多人对圣洁的这个标准模糊了，很多人对道德的标准已经滑跌了。你回到上帝的话，600多次在圣经里面讲到圣洁，上帝自己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所以当我们讲到圣洁的标准的时候，如果基督徒没有把这个圣洁的标准活出来，这个世界是更加的黑暗。如果基督徒没有办法在圣洁的道德的圣洁彰显出来，这个世界的这个道德会越来越败坏。基督徒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光。基督徒是什么？我们是盐。光有照亮的这一个作用，盐有防腐的那一个功能，所以这是圣洁。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圣洁？你回到圣经里面，圣经有很多的时候给我们那一条圣洁的道路。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是什么？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面的，我得罪你。世人得罪神有时候太多，到一个地步还不知道他们在得罪上帝。我基督徒知道上帝是圣洁的，有一天上帝的公义要审判这个世界。那基督徒我们蒙恩得救，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这个圣洁的这个属性活出来。所以神的话重要，因为其中告诉我们什么是圣洁，我们怎么样过圣洁的这一个生命，我们怎么样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圣洁，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那一个素质。所以人家看见我们的时候，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嘛。世界有很多的标准， 很多人以为无所谓，男跟男结婚，你跟你 在一起，人跟动物在一起都无所谓，或者一个男跟一个女，不过这个女的不是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太太，这个男的不是他的先生，很多世界上的人都认为无所谓。我当我们说圣洁的时候，这个就上帝是说，淫乱的事、污秽的事，一概都要拒绝。当世界都以为赌博无所谓，特别在新加坡是一个赌城，新加坡是一个赌城，美国的赌城是在沙漠，拉斯维加斯是在沙漠，新加坡的赌城在金融的中心，在从新加坡任何一个角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需要半个小时就可以到新加坡的两间大赌场之一，不用半个小时，你知道这个地方是一个赌城，这个大街小巷、百货公司、这一个超级市场都有赌博的记号，有没有？排长龙最多的是什么事情？买马票。你去 NDUC 买东西的时候，不要排错队哦。那个地方正在告诉你赌博的事情，大赌小赌，连学校孩子小小的时候都鼓励他们贪心的事情。那个是什么？当他们去义卖义走的时候，就有幸运抽奖。这幸运抽奖正在这个使到我们那个贪心的欲望慢慢长大。圣洁，上帝的话提醒我们，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不知道，因为大家都这样。感谢上帝，上帝的道为什么重要？上帝的话，因为这是生命的力量，生命的力量。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怎么样走下去，很多人不知道，有时候因着一句话让他再一次走下去。有些人还来到生命的黑暗的时候，他再次把上帝的话打开。我已经上一次在这里分享，这位姐妹她来到一个生命的低谷的时候，每个早上她知道一件事情，如果没有神的话，有两个可能性可以发生，第一她自杀，第二她神经病。所以每一天早上她就把圣经打开，所以每次打开的时候都有时候不知道在读什么，为什么？因为眼泪一直流下来，所以眼泪汪汪，看那个字不是很清楚，也不知道读什么，就一天过去，两天过去，一星期过去，两星期过去，没有特别的电来触动她，有一天她自己就好起来了。你说这是时间的这一个医疗是吗？不是的，她自己做见证，这位姐妹是因为上帝的话。诗人，你读诗篇常常有这样的经历，你的话救活了我。上次我们举出很多的心结让大家看了，今晚这个我们是温习，所以我们不再翻这个圣经节。所以这是生命的力量。你的生命有时候觉得好像很疲乏吗？弟兄姐妹，把圣经拿起来，回到圣经，当然不要把它当作一本迷信或者一本通书，打开手指举在那个地方，打开指一指说什么，我们不要这样。我们按照圣经的这一个我们读经的计划一直的读。如果你从来没有读经的计划，有两本书你可以先学习，可以考虑读。如果没有从来读过圣经，今天晚上比如说你买一本圣经，你先把约翰福音打开，或者你把这一个马可福音先打开，读这两本书。或者你有时候觉得心灵里面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话语没有办法倾诉的时候，你把诗篇打开，每一首诗篇不但是一首诗歌，很多的诗篇也是诗人的祷告。你读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你就会在其中认识到自己，看到自己的这一个情况，这是诗篇。所以生命的力量，第四，上次我们讲到这本上帝的话所以重要，因为这是智慧的宝库。今天人要得到智慧，怎么样得到智慧？人以为越来越多的文凭就是智慧了，不是。很多人很聪明，或做很傻的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很聪明，所以我们不会做傻事。很多你天天看报纸，这些做傻事犯罪的人都是什么？很有智慧，所谓很有智慧的人，因为他们在世上有很多的知识，不过有时候我们看见他们做很糊涂的事情。所以智慧不是从书本来的，智慧从哪里来？智慧是从上帝的话来的。有一个弟兄， 他一生都很简单，他是在乡下啊，这个乡下的这一个孩子，他有时候到过乡下的教会去，问爸爸回来了，就问爸爸：“爸爸，有没有天堂，有没有地狱？”你孩子问过你这样的问题吗？可能没有。你问过这样的问题吗？他问爸爸有没有天堂地狱，爸爸怎么回答？这个为人父母的，如果你的孩子今晚问你什么是天堂地狱，这个爸爸就说了，他们是说是乡村人嘛，他说不要问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是你我不知道的啊，很可惜。所以这个孩子就在不知道的当中就长大。诶，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没有问到天堂地狱，我们有时候从小孩子问我们爸爸妈妈什么是死，哎呦，人家说诶，不要讲死，不要讲死，所以我们就在无知当中这样的长大。我们新加坡人很怕死的，我不知道国内的人怕死吗？新加坡的人呢，来到这个华人企业的时候很怕，你知道为什么吗？国内可能没有这种习惯吧。新加坡他们说这个华人企业来咯，这个鬼门关打开咯，这个这些已经死了的这些的华人呢，都能够拿到一个月的签证到新加坡跟马来西亚来走一走。只有华人有，其他的国家的没有。只有这两个国家走来走去就是新马。为什么这样？其实你想一想，其实就是人自己想出来的。所以华人很怕，所以七月的时候很怕，因为他们以为人死了变什么鬼，你相信吗？弟兄姐妹，我们要百分之百一定要知道，人死了不是变鬼。有些基督徒几十年之后啊，还跟牧师说：“牧师，你不要说没有啊，你不要信多，要信一点点啊。”讲这种话的基督徒我们吐血啊，牧师。当我们还这样相信，不但是迷信，弟兄姐妹，这是得罪上帝。让我们一定要把这种人死人变鬼的观念从我们的脑里面心里面连根要拔出来。有没有鬼？有，但是鬼不是死人变的。圣经有没有跟我们讲有鬼？鬼不是那一种吸血僵尸一见发财这些，不是。鬼是什么？天使，请听好好。鬼是灵界的这一些的活物，它是天使。不过在神的创造的天使的里面，天使有些背叛上帝，所以就被成为各等级的这一个邪灵、恶魔、鬼这些的鬼怪了。不是那种我们在电视机看的，绝对不是。他今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迷惑人不要信耶稣，迷惑人走在败坏的道路里面，迷惑基督徒有时候离开真道，这才厉害。所以圣经说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找可吞噬的人。所以彼得就告诉我们怎样抵挡他，还是用上帝的话，你抵挡魔鬼他就跑掉了。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得到这个智慧？你为什么我们知道？原来上帝的话告诉我们的。所以你回到神的话，这是智慧的宝库。所以今天能看见你敬畏这位神，圣经说就是智慧的开始了。敬畏上帝，认识上帝，相信上帝，你就走在智慧的路上了。你就不会被一些的迷信来挟制，被一些的惧怕来抓住。今天早上我在早堂讲的时候，我说从基督徒的口中一定要出什么？我们有一个时代的这一个使命。当我们看见这世界在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的惧怕，无论是瘟疫也好，这一个灾祸也好，有时候人很多惧怕。不过从基督徒的口中一定要出不要怕的信息，从基督徒的生命中一定要流露出平安的信息。所以为什么会有平安，会有这一个胆量呢？因为智慧的宝库。而且刚才我说的那一位那个孩子，他就在无知的当中长大，不知道什么天堂地狱。然后过后呢，他找不到什么工作，书读不多，不大会读书。所以在美国不大会读书做什么工作最好？没有想过。我不知道国内做什么，不会读书做什么工作最好。新加坡不会读书就是惨了。在美国不会读书当兵最好。 啊，他们常常有一个海报 Uncle Sam needs you 啊，这一个就每一个就是招兵了，去当兵。当兵当时在六七十年代一当兵就要去哪里？越南。到越南的时候害怕，每个这一个新兵都很害怕的到越南，因为越共的那个战争，最怕的时候。不过第一天到兵营的时候，他就怎么样，被所有的兵士就召集到一个大的这一个啊宿舍那个地方，这一个军啊，这个在兵营里面的牧师啊，就站起来说不要怕，送给每一个人，就是这样简单讲，送给每一个人一个小脚本的那个新约的圣经。所以这个青年人拿到这本圣经，曾经参加过教会，不过不知道是什么，就把这个圣经呢当作是护身符，每次跳伞的时候放在这里啊，平安平安平安，把它当作护身符啊。圣经不是这样，不过有时候在这个月呢，他有时候就没有什么事情做，就把这本小本圣经拿出来读。所以我鼓励大家读圣经就是这样，他就读了，他真的很困难，因为他读书不多，就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读。不过有时候没有事情做，真的把整本圣经读完。一读完之后，他就发现到我是个罪人，我需要耶稣。他就去找这个兵营里面的牧师说：“我要信耶稣。”那牧师说什么？信耶稣不是这样简单的，你要上课啊。所以哇，很惨，有些牧师真的拦阻很多人。所以过后呢？他就开始参，有时候周末有时间呢，他就到一间附近的教会有参加聚会。慢慢的，他就回到美国的时候，就找一间教会参加聚会。那么一参加聚会了啊，那间教会就教导圣经，他就明白了，有智慧了，就有智慧就怎么样，不是变成博士没有，他就慢慢的学，我曾经。这一个抽烟现在不要抽了，我跟一组朋友常常这个抽这个吸毒，我现在也不要吸毒了。一离开这一些朋友之后，不到一两个星期，这一群朋友就被抓到，因为吸毒。你看智慧。所以他就慢慢的他说我现在因为从越南回来就一点钱嘛，我说当兵有钱的，所以就拿这一点点的钱，盼望他说我现在要学习读书。就慢慢去读，报考主学校读读，很辛苦读读读，结果读了成绩不错，就读报读大学。美国的好处就是这样，问几岁你要读就可以读，所以呢他就读大学，结果从大学出来的时候毕业成绩拿得很好。智慧从哪里来？上帝的话。结果他知道一生是神的引导，他最后做去哪里，他说神给我这一切，我要报读神学院。进入神学院读最困难的那一科，毕业做传道人，做牧师。弟兄姐妹，这是智慧。智慧不是从世界的书得到的，世界的书可以给我们知识，我只有上帝的道给我们有智慧。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孩子，他们的方向是什么。早上我也分享，今天有这一个孩子，他因为在今年初拿到这个中四的放榜成绩放榜的时候，全部拿 A， 只有两科拿 B， 好不好成绩？对我来好，很好了。如果我的孩子全部都拿 B， 我都说很好了。他觉得不够好，他跳楼自杀。他跟妈妈说，留下一份遗书给妈妈，对不起妈妈，我达不到你的要求。所以亲爱的妈妈，我到新加坡读书很压力，不还是让我们的孩子得到智慧的道路。所以我在想，如果我不知道这个家庭有没有信耶稣，如果他有上帝的道，他一定会走在智慧的路上。他有上帝的道，即使他觉得很挫折很大的时候，他有生命的力量来面对这些的困难。第五这个是今天晚上我们记得一到四我们已经想过了，神的话为什么重要？因为这是人生的指南。你的生命到底你的人生的这个方向是什么？有些人的方向，他以为他一生就是要赚很多的钱。你知道这个几年前这个乔布斯死了，他死的时候呢，他很有钱很有钱，不过他一生的当中到最后他要死了， 据他所说的，他有钱到我们很难想象。我最近才有一个人跟我分享，他说他有钱到怎么样，你知道，他只是驾一种的车，就是马 Mercedes 这一个 Benz 的这一个不懂哪一个跑车型的，他单单买这一种的车驾而已。我们是没有办法有什么车就驾什么车，他只是要驾这辆车，而且每半年换一辆。你换过这辆车吗？半年换一辆，你可以吗？有钱当然可以，没问题。那为什么他每年每半年换一辆啊，换一辆车呢？同样的车，因为他住在这一个西雅图那个地方，他们有一个条例，新车出了前半年不用挂车牌的，他就是他的车不要车牌，所以每半年换一辆车。你看有钱到这样。不过当他死的时候，他留下一个苹果公司，留下前面的三五年的计划，已经差不多两年要过去了。不过他死的时候讲什么话？他很可惜，住在一个福音很容易得到的国家，却去拥抱这一个印度那种的东方神秘的信仰。你看可怜不可怜？很聪明，不过没有智慧；很聪明，不过整个人生的这个方向跟指南一塌糊涂。所以当他要离开世界，据说他的这一个传记说，他讲几个字，哦哇哦哇哦哇，就死了。什么意思我们不知道，一生这么聪明到最后讲这种话。你知道穆迪先生吗？听过他的名字吗？布道家。当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讲什么？地球退后，天门打开，何等荣耀，何等美丽。你看完全不一样。弟兄姐妹，你到我们到再过五十年 SG100 的时候，我不在了啦。这些还在。我们躺在，如果还没有到 SG100, 我们每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你要讲什么？哦哇哦哇，还是要讲天门打开，地球退后，你选一选。人生的方向，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来做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圣经告诉我们。世界上有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从上帝的话，我们了解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旨意。当我们因此呢，我们要做什么工作，我们基督徒会祷告，我们寻求上帝的话，上帝的话给我们原则。如果这份工作的待遇很好，不影响我们礼拜天敬拜神，影响我们的侍奉，多么好的待遇，我们都要怎么样？不要，因为这不是神的心意。你有这样的信念吗？有这样的信心吗？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他人生的方向，我们有时候来到，很多的时候来到考试，主日学的学生的人数下降了，为什么？因为明天有考试，重要考试，小六的这一个会考，所以今天晚上特别是夕阳崇拜，孩子如果到了夕阳崇拜晚上很累了回家，我明天早上考试很紧张。你说啊，今天晚上特别六年一次或者十二年一次，你不要去，十二年一次，二十四年就两次，我告诉你，四十八年就是四次了。他会有一个观念是什么？诶，敬拜是可有可无，如果有更重要的东西，神的敬拜神就跑到第二了。我们在传达什么信息？人生的方向，当我们知道的时候，神的话会告诉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供应给你们。这是上帝的话给我们的方向。所以我们要做什么的工作，我们要找什么的事业等等，我们就看见上帝的话其实给我们什么？给我们一条这一个指南。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话，我们很多的时候就在摸索的当中，有时候这是跟做人，或者有时候这是迷信，或者说不知不觉的当中就是这样的这个走下去。我们以为律师很好，读了法律，不过四年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的。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知道？上帝啊，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求你带领我的一生。你把你的一生交给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如果神有感动我们，不要怕， 把自己的生命让神使用。我跟邓牧师都是过半百的人，我们不会庆祝 SG 100的新加坡100周年，我们庆祝不到的。不过如果主耶稣还没有回来，圣信堂要由谁来带领？我常常想这种的问题。我20多年前出来侍奉的时候，我就想到这样的问题。我很焦急，不过焦急没有办法做到事情，所以仍然还是要仰望上帝。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我们看见他特别在今天，青年人被很多外面的工作吸引住，来到教会做工吗？有时候觉得有很大的压力。但是当我们站讲台的人告诉你们不要怕，如果神感动我们，你一定要回应这个呼召，神一定会负责到底的。如果你不要，你跑到世界去做，是的，可能在世界你会很有成就，但是最后这是你的人生的方向嘛。我讲过了，我再分享，因为当中有些人一定没有听过这个见证。20多年前，我是一个青年传道人的时候，那时候年轻，我就有一个老人家，就请我带他载他到这个医院去探访另外一个老人家。记得了，有些人听过这个见证。所以呢，这个老人家呢，跟那个呢，是不是青梅竹马了？他们两个都是从小就认识，几十年的会友，两个80多岁的这一个老弟兄。那么这个我要去载的很有钱，还有几个房子在新加坡第九游区的那一带的，如果你知道就很有钱了。他有气喘，我载他的时候他走路喘了喘了喘了，结果就载他，我就带到中央医院，就慢慢带他去看另外一个老人家。那个老人家有 cancer 躺在那个地方，两个老朋友见面的时候眼泪掉下来，谈谈的，因为知道前面的道路不多了，历史后面有80多年的历史，前面的道路就不多了。两个人在谈，我一个年轻小伙子站在那个地方看他们，我有很大的感触。你看到两个80多岁的加起来有200岁的人，你有什么感触？有没有想到你说他们要死了？对啦。还有呢，我看一个很有钱，一个很普通，不过一个是浪子，一生在外面赚钱，随随便便，婚姻也一塌糊涂，最后年老的时候才回到教会。另一个一生奉献给上帝，我不知道你各位有没有听过他名字，叶恩汉牧师。他是马来亚基督教会的牧师，他是新加坡神学院的院长。我看的时候我很大的感触，因为我知道他们真的要死了，结果他们过后就不久就死了，两个人心回天家。我在想，当有一天我到了他们，如果能够到他们的年龄，哪一个生命你要选？钱对他们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过去的80年到底是空白的呢，还是充满意义价值的生命？弟兄姐妹，很快的生命真的很快。我认识邓牧师的时候我们还是年轻人，现在我认识他的时候，不是我出来做传道，那时候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啊。跟你们讲，我第一次见到他1979年啊，你们都还没有出世哦。1979年那时候他是神学生，如果我没记错，神学生啊，他来带领我们的学生团去，我是一个少年人在那个地方啊，我就看见他了啊。过后神的奇妙，过后呢我就认识他，他很我们讲一些人的话啦，他很这个怎样说，他是我的师兄，我们在经验读的啊，我们都是经验毕业啊，他比我大，年龄比我大，样子比我年轻啊。不过他没有嫌弃我，常常跟我谈很多的，分享很多的事情啊。时间就是那么快，25年就过去，人生几个25年？你每一个25年你在累积什么？很多人在累积空白的生命的方向，没有方向。弟兄姐妹，上帝的话，爱慕上帝的话，这是人生的指南跟方向。第六，为什么上帝的话重要？因为这是真理的亮光。今天我们人犯罪之后就在黑暗的当中， 不过上帝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来看一处的圣经，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我们来看也是诗篇119篇，119篇我们看105节，105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上帝的话是灯，上帝的话是光，是真理的灯，真理的光。今天我们在一个黑暗 邪恶的时代里面，在黑暗中谁要给我们光明？上帝的道，你的话是我脚前灯，路上的光。他不但如此，我们再看多几处的圣经，刚才我们看105上面那一节，104一起来。我借着你的信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上帝的话让我们能够分辨真跟假，对跟错。这么多的信仰，这么多的人家在讲，你应该知道真假，因为有这一把准绳，上帝的话就好办，好像一把尺这样。我们一把这把尺放在所有所讲的，你就知道真假对错黑白跟这一个是非了。所以你就看见这是真理的亮光。当我们看见很多的错误、假道、邪说跟异端的时候，你怎么样来分辨？很多人不会分辨，只要口才好，我就跟从他。那个是走在黑暗中，有很多人会带领人到下地狱的，我告诉你。今天我们怎么样要知道？你回到上帝的话，不要以为常说上帝告诉我，你就相信他。今天有很多人乱用上帝的话，昨晚上帝告诉我，昨天晚上我梦见耶稣来跟我讲话。你回到圣经，不要相信这些，因为上帝的话已经在这里，神不再用这种的昨晚来看见，哇，梦见耶稣走过来，我再问他哪里知道那是耶稣，你就问一下，你就知道，你哪里知道那个传白，都是说传白衣，这个有白胡须的，所以你就知道人有时候就是用这种的东西来吸引人，不是的。你回到上帝的话，你能够分辨，而且上帝的话是怎么样？你再看89节，89一起来，耶和华，你的话安，找到吗？89节来，1、2、3，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只有神的话不会改变，人的话常常改变的。在历史里面，有时候人家预言说上帝告诉他某年某月某日他要来，已经常常有很多人讲到耶稣再来，有没有发生日期过后他们说什么，诶，算错，重新再算。上帝的话安定在天，人的话反反复复。所以你就知道今天我们怎么样知道上帝的话为什么重要，因为上帝的话已经是整个完整的特殊启示。什么是特殊启示？关于神的事情，要我们知道关于神的事情，我要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在这本圣经里面已经足够，不用在这圣经之外，神借着梦，神借着经历，神借着这些的意象看东西来告诉我们，不会的，因为圣经已经完全的。而不但如此，当我们说是真理的亮光的时候，不但给我们能够分辨，当我们说圣经是真理的亮光的时候，它也足让我们知道圣经的教导，每一个教导都是完全行得通的。弟兄姐妹相信吗？你相信的话，你就会奉献给上帝，你相信的话，你就会过圣洁的道路，你相信的话，你就懂得好好敬拜上帝，敬畏上帝。为什么今天很多基督徒随随便便，可能第一对神的话不了解，第二可能对上以为上帝的话只有一些行得通，一些行不通。所以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一些人站讲台的时候说上帝是在一个富裕的，上帝是不是富裕的？山上所有的羊牛都是上帝的，上帝是富裕的。不，他这句没有错，不过他接下去是说上帝是富裕的，所以我们也应当是富裕，就把富裕的教导带出来，这就错了。当然神如果要给某个基督徒能够这一个发财的话，可以吗？按照正当的方法 上帝是可以的，让他借助他自己的智慧经营生意等等，给他这一个能够成为很有钱的人，因为神知道这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做 金钱的管家，善用金钱。那我们这里为什么神没有给我们？神是富裕的，因为神知道我跟你如果有钱，我们变鬼不是变人，我们会离开上帝。所以雅各的祷告是什么？圣经你看有告诉我们，上帝啊，不要给我太过穷，为什么？免得我偷窃羞辱你的名字。上帝啊，也不要给我太富裕，免得我说你是谁。神让我们学习什么？真正的富裕跟发财是什么？圣经里面保罗圣灵感动保罗写下这一句话，什么是真正的发财？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什么是大利？大利就是发财，真的，真正的发财就是敬虔加上知足的心，这是真理。发财不是银行里面有很多数字，不是。发财不是你有100间房子，不是。发财也不是你有很多的子孙，不是。因为这一些你离开世界全部放下，这不是发财。所以曾经神人宋善杰说，发财呀、啊、发财呀、啊，他有一首诗歌过最近没有写下来的，在奋进短歌，发财你要发财你要发财，最后你发一个棺材，他说真的最后就是一副棺材。不过你有进钱，你有知足，你真的是发财了，这是大利。所以因为进钱让我们懂得依靠上帝，知足让我们懂得好好生活。所以你有1000块，你过1000块的生活；你有10000块，你过10000块的生活；你有100万，你也懂得过100万的生活。上帝也不要我们，如果有100万过1000块的生活，懂吗？这个不是叫做死灵，这叫做无知。如果你有100万，你要过1000块的那个生活，请你把那个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神不一样的恩典。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给我们有真理的亮光，不但一方面对这一些的信仰的分别，也生活的那一个这一个管用。上帝的话说不要忧虑，与明天我们还没有来到，我们学习不要忧虑。所以回到好像刚才那位16岁的孩子，全部 A 拿 B， 哎呀我达不到达不到，我不用紧，上帝的话说神有美好的旨意啊，他可以学习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圣经话给他力量。很多人就在失败中见看到上帝的手。早上我们讲苦难的信息，很多人在苦难中经历到上帝，得到一个属灵的觉醒。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沉睡，我们的灵魂沉睡了，我们灵魂这个迟钝了，不如说神鞭子一来啊，苦难来了，你醒过来，这是属灵的觉醒。感谢上帝，因为神没有放弃我们。有些人一直睡睡睡睡睡，一生浪费掉。不过基督徒有时候有一些的事情发生，不要气馁。我知道这篇信息苦难的这个认识我没有在这个地方讲，因为当我一天在早堂讲的时候，晚堂房间我没有时间，所以就没有讲这篇信息，你们要上网听。上帝的话给我们有生活的那一个亮光。上帝的话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真的吗？你有哪里没有缺乏？下个月的月初怎么办？我的这一个孩子的奶粉怎么办？我的小孩子的教育费怎么办？我的医药费怎么办？特别你住在新加坡，你知道是很现实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没有缺乏。真的管用吗？当你有真理的阳光的时候，你知道是管用的。我今晚我们没有时间讲诗篇23篇，我们知道上帝的话重要，因为我们重复一下已经讲了6点了。第一点是因为它是福气的这一个管道， 它是圣洁的途径，它是生命的力量，智慧的宝库。第五，它是人生的指南或者方向。第六，它是真理的亮光。我讲最后一点，第七，因为它是唯一的启示。上帝的话是唯一的启示，你要得到神的话，你没有这本圣经，你是不能够认识上帝的。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一开始就是说买一本圣经，读上帝的话，从里面你可以认识上帝。所以你就知道，当你有上帝的话的时候，你的一生里面不但认识神，你要把这本书继续的分享出去。时间过去了，我们要留什么给我们的孩子？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很多人只是管教管教管教管教，不过要留什么给孩子？孩子只有两种，我到今天我发现到孩子就有两种，一会读书，二不会读书，就是这两种。我家就有两个不会读书的，会读书不会读书不是最主要，主要就是他能够认识上帝吗？他们能够认识上帝的话吗？你要留什么给他们？弟兄姐妹，特别为人父母的，让神的话从你的生命中让孩子看得见。孩子从小是不会读圣经，不过他的眼睛可以看到圣经，从我们的生命中，他的耳朵可以听到圣经，从我们的话语中，他们的心可以经历圣经，从我们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中。所以这是唯一的启示。我们回到第一到第十六节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办？有七件事情我们要学习。第一，你看第二节说，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要寻求上帝，遵守寻求上帝的法度，专心阅读上帝的话。我们一定要读，专心阅读。第二，我们要细心来默想。第十五节，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细心的默想，不但读，要想。第三，我们要用心来学习。第七节说，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以正直的心来称谢你。要用心来学的，所以你看，要专心读，细心想，用心学。第四，我们要用爱心来珍惜上帝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把上帝的话珍惜藏在心里。第五，我们要有信心遵守上帝的话，不但是学听守住，一定要遵守的。第一节遵行，第二节遵守，第三节遵行，第四节这一个遵守，第五节这里又说遵守。你一直读的时候，他一直说遵行遵守遵行遵守遵行遵守。所以上帝的话是要我们用信心去遵守。第六，要艰辛的教导。所以我们看见，但愿我行事坚定，第五节说，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坚定了，我们要教导其他的。你要留什么给你孩子？刚才我们说教导。第七，要热心的来传扬。十三节说，我要用嘴唇传扬你口中一切的典章。所以你读，你想，你学，你收，你遵守，你教导，你传扬，因为它是唯一的启示。弟兄姐妹，爱慕上帝的话。我们同心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你的话在我们手中。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唯一启示。没有神的话，我们灭亡。没有神的话，我们在黑暗当中。主啊，谢谢你爱我们，不但差下爱子耶稣道成了肉身，把上帝的道，生命的道，借着文字写下来，放在我们的手中。求亲爱的主，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朋友们， 珍惜你的话，追求你的话，爱慕你的话，使我们一生一世行在你的话里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